好了，我们今天给大家介绍路德记的第二部分。路德记一共三讲，今天就可以把路德记讲完了。给他起一个小名字吧，这名字你听起来呢，中国人应该很熟悉，叫地续凶霜。一听这个字你大概知道后面发生一些故事，对吧？好，我就一起来看看这些故事。那么路德记呢，总体来说非常好读，很短，语言非常美，而且呢有很好的历史背景。我们大家介绍过第一讲是一个简介，第二讲呢给大家介绍过说有柳暗花明，一家人呢开始为了逃荒落难，然后回来以后呢重新恢复他原有的这种儿女和财产。那么今天你会发现后续的故事呢实际上是一个爱情故事。我们今天给大家个题目叫凶续地霜，或者地续凶霜都可以，因为我不知道这个波阿斯到底和这个路德的丈夫哪个大哪个小，真不知道。圣经上我查了一下，没查到谁是哥哥谁是弟弟，所以你怎么说应该都可以，问题不大。好，我们把圣经翻开第三章的第一节，你会发现开始讲的故事很有意思。这里面你可以学习好多东西，可以学习怎么做婆婆，怎么做媳妇，可以学习一个外邦人怎么进入神的家里面，也可以说我们基督徒应该怎么在教会里面生活，有好多东西可以去学。但是故事呢很简单很精彩。好，路德在外面拾麦穗回来了，我们上次说吧，回来以后呢带着麦穗给婆婆看，带着那个波阿斯给他的吃的回来给他的婆婆吃。那么吃完以后呢，第三章你会说路德的婆婆诺阿米对他说，他说女儿啊，枉不当为你找个安身之处使你享福吗？你知道婆婆在想什么呀？婆婆想的不是带回来的麦子，不是带回来的饼，她在想说我应该为这个儿媳妇谋一个长远的路走，换句话说我应该给她找一个新的丈夫，就这么简单。婆婆心里在想这件事，她说你与波阿斯的使女常在一处，波阿斯不是我们的亲族吗？这个话里面已经给他的媳妇指明了一条路。他说你经常在那捡麦子，你了解这家人，对吧？这第一层意思。第二层意思说他是我们的一个至亲，换句话说他有权利和优先权来把你娶过去作为媳妇，这是犹太的律法。也就是说弟弟或者哥哥呢要为死去的哥哥或者是弟弟来留后，那么把嫂子或者弟媳妇娶过来生一个孩子，这个孩子要归死去的人，这是犹太律法。那么这句话里边婆婆已经给路德指明了这个方向，说你呢不要乱动，就朝着这个方向走，这家人不错，这家人有优先权，给他的信息很清楚。然后下面他出了个主意很有意思，他说今夜在场上播大麦，你要沐浴抹膏换上衣服下到场上去，却不要使人认出你来，你等他吃喝完了到他睡的时候看准了他睡在哪里，然后你进去呢掀开他脚上的被角呢就躺卧在那里，给他干嘛？给他暖脚。哎，这个故事婆婆吃这个点子很有意思。我想问一下我们在座的弟兄娶媳妇的时候有多少个是暖脚娶回来的？有哪个媳妇暖过脚？一提到这个事儿呢，我们今天这种生活条件下暖脚已经不是一件事了。我们小时候啊没有暖气的，冬天可冷了，那么暖脚就显得很重要，对吧？我们小时候的时候，当然很小的时候都是妈妈给我们暖脚，我们冷得很，上被窝把脚丫子放在妈妈肚子上面，哎呦感觉可热，对吧？那种感觉我相信我们这一代人里面都经历过那一段时期。但是路德的婆婆给她的媳妇出了一个主意，那时候我估计以色列也没有暖气，虽然是收纳也不算太冷，但是呢这是一种非常亲密的关系，是一种暗示，是一种求婚的模式。所以婆婆的心思很明白，要给这个儿媳妇呢找一个未来的丈夫安身之处，所以给她出了一计。这一个计策呢从表面上看符合犹太律法，因为她的至亲就是波阿斯，同时呢又不伤犹太风俗。你会发现她交代的很清楚，沐浴更衣，然后呢看准了别走错地方，然后怎么说呢，要趁着没人看见去，别明目张胆的去。 对吧？这里边还有一点这个当时的风俗传统在里边，所以你看到这个婆婆非常精明。好，婆婆给的主意，那么做和不做在于路德，对吧？如果路德不去做呢，这事就黄了吧。所以下面你会发现，路德说：“凡你所吩咐的，我必遵行。”这句话其实很重要。其实路德是个外邦人，不一定对犹太律法那么清楚，也不一定对犹太风俗那么清楚。但是婆婆这么说了，她说：“好，你这么说，我就这么干。”路德就到场上去，照他婆婆所吩咐的行。波阿斯吃完了，心里面欢畅，就睡在麦堆的旁边。下面说，路德便悄悄地掀开他脚上的被，躺卧在那里。我不知道我们中间有多少人打过场，我想我们的父辈们都打过场。打场是一件非常累的事，对吧？很辛苦的事，非常累。所以一般情况下，打完场一吃一喝呢，很容易就入睡了。所以你能想到说，打场的人很累，很容易早点去休息。所以你会发现，路德往那一躺以后，他不一定马上发现得了，对吧？这个你能做过这个事的人就可以。你会发现，路德在这儿做了一件事：第一个，听了他婆婆的计；第二个呢，这个求婚的方式非常大胆，对吧？我们姐妹们有没有这么干过？没有吧？没一个，我们在座姐妹没有一个人这么去干过，非常大胆。你会发现也非常细腻。讲的动作，讲的这个每一个细节交代的非常清楚，所以他既遵守了摩西律法，又不是犹太风俗，这是他婆婆给他出的主意的一个完善的完美的地方。所以这一点讲的很清楚，所以读小说一样都很容易读。然后说到了半夜，那人忽然惊醒，这个是大家要可以发挥一下了。为啥那人突然惊醒呢？睡觉快醒了是吧？发现哟，脚底下怎么热乎乎的？所以突然惊醒，翻过身来，不料有女子躺在他的脚下。他就说：“你是谁？”回答说：“我是你的婢女路德，求你用你的衣襟遮盖我，因为我是你一个至亲的亲属。”这段话从哪学来的？婆婆教的，对吧？路德完全按照他婆婆的诗意往下讲。这个地方你会发现，这里面有一个动作，就是说你把当别人发现以后，路德讲了一句话：求你用你的衣襟遮盖我。我们这一代人嘛，还可以说在大庭广众下谈过恋爱，我们父辈就不好说了啊。今天的年轻人的话肯定是这样，如果你出去和女朋友一块出去，突然刮风了，男朋友一般会怎么做？会把自己的衣服把女朋友盖着，对吧？这就是这个地方形容的这个意思。这个意思表示一种求婚求爱的方式，是一种爱护。所以呢，你会发现路德讲了一句话，说求你用你的衣襟把我遮盖，实际上就是今天的话说直了，就是你喜欢我不？就这么简单一句话，是个求婚的仪式。然后说了一个原因，我为什么要躺在你的脚下呢？因为你是我的至亲，按照律法你是当娶我为妻的人。所以说为啥不是犹太律法就在这儿，它是有根有据的。所以你会发现这个求婚方式呢，很大胆很细腻，而且时间发生在半夜。路德我相信没睡着，波阿斯可能睡得不错。所以这个地方是什么？他需要有充足的信心，也要有充足的耐心，才能做到这件事。所以路德做这件事是不容易的，作为一个外邦女子这样做是非常不容易的。作为路德所求的，对自己的身份来说定位很清楚。他说我是一个婢女，不是一个主妇，也不是一个主人。他希望不一定，就是我们今天不一定成为波阿斯的第一任妻子，作为一个侍女就可以。这是路德给他的祈求。然后我们看下面的事，波阿斯怎么回答啊？如果弟兄们，如果是你，你怎么办？你脚踹出去还是把衣襟给他包住呢？弟兄们要做的选择。波阿斯说：“女儿啊，从这个称呼上讲，你说波阿斯比他大，对吧？说愿你蒙耶和华的赐福，你未来的恩比先前的更大。”这种话不是一般人讲的。你听这个话，你就知道这个人怎么样？对犹太律法非常熟，非常尊敬上帝，有心中有神，才会使用这样的话语。就像我们警醒，你是基督徒一参话参完之后，他说啊感谢上帝，他说我给你我帮助你的不感谢我感谢上帝， 这是基督徒的一种超越式的感恩方式。那么波阿斯在这儿并没有责备路德的做法，也没有做对路德的长相行为做任何评价，他只说一句话，愿上帝赐福于你，然后说你日后必得大恩。为啥？因为他听了他婆婆这个话，他知道这件事不是一个外邦女子可以做的，一定是犹太婆婆教他的。然后下面给出两个原因，第一，因为少年人无论贫富你都没有跟从。路德的丈夫死了以后，路德有很多选择，对吧？可以回娘家去重找一个，也可以回来找一个更年轻的。所以这个地方波阿斯说，年轻人你没找，富裕的人你没找，你偏偏跑到我这儿来暖脚，这是你的心意。所以波阿斯说，这个心意我领受了。他说，女儿啊，现在不要惧怕，凡你所说的我必照着行，我本城的人都知道你是个贤德的女子。这就是路德在波阿斯心中的地位，没有跟着年轻人走，没有跟着财富走，而且是一个贤德留在她婆婆身边照顾她婆婆的一个媳妇，外邦女子。她说就凭这一点，不用担心，不用惧怕，今天发生的事不会有任何人知道。这是他们两个之间的简短的对话。那么再往下看，你说波阿斯说，我实在是你的一个至亲，再给他表明身份，就说我的确是亲戚，我有这个优先权来续学，只是还有一个人比我更近。那么波阿斯知道说，在亲属当中有一个人的亲缘关系呢比他更亲，那这个事情他需要处理，如果不处理这个事情的话，从犹太法律上呢是不合法的。那么怎么处理呢？他说，你今夜在这里住宿，明早呢你若肯，他若肯为你尽亲属的本分就由他办，他若不肯呢，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我必为你尽了本分，你只管躺到天亮。波阿斯跟他说，现在天黑别动，你在这躺着，我明天呢去问问这位至亲的人，如果他肯赎他当先，如果他不赎呢，我一定赎。这里边这个赎字不是单单的娶媳妇，包括土地在里面，也就是说波阿这个路德的丈夫原来拥有的土地一块要赎回来。于是呢，路德就在那儿躺到天亮。那么在人彼此不辨认的时候呢，就起床了，就起得很早。波阿斯说，不可使人知道有女子到场上来，又对路德说，打开你所披的外衣，他就打开了。波阿斯呢就给他搓了六破起的大麦，他就扛在肩上进城回婆婆那儿去了。所以这一晚上呢感觉如何？你读到这儿感觉如何？很温暖，对吧？很温暖的一段故事，是一段很好的爱情故事，而且双方呢达成一个基本的共识，同时送了他一份厚礼，给他了六簸箕的这个大麦，让他送回去带着给婆婆去。这是一种正直，也是一种守法，也是一种爱心。这种体现不是一般人可以做得出来的，属神的人可以做到这一点。好，路德回去了，婆婆怎么说呢？路德回到婆婆那里，婆婆就说，女儿啊怎么样啦，问问昨天晚上的进展如何，对吧？路德就讲那人向他所行的事给他婆婆讲了一遍，然后就说，那人给了我六簸箕的大麦，对我说，你不肯空手回去见你的婆婆。换句话，这大麦呢是透过媳妇送给他的婆婆的。那你说这婆婆感觉怎么样？这个人不错，这是个好人，对吧？好，婆婆就说了，女儿啊，你只管安坐等候，看这事怎么成就，因为那人今日不办这事必不能休息。这是婆婆的高见，婆婆认为这事怎么样？必定成。所以给了媳妇一句话说，安坐等候，这四个字其实很难。这时候最着急的是谁？就是路德，对吧？他要知道有没有消息啊，所以最着急是路德，但婆婆却让他说，不急，安静等候。这句话其实在我们日常的侍奉当中有很大的启发。 我们经常的侍奉里面呢，会忙得一塌糊涂，对吧？转来转去的，甚至为了某一个施工搞得是精疲力尽。有时候其实你看够了以后啊，需要稍微安静的想一想，需要稍微安静的等一等。上帝会有他的时间，会有他的方式，让某些事做得更完美。如果我们总是往前冲冲冲到那时候发现上帝落到我们后边了，那就麻烦，对吧？所以这些给我们一些很好的启发，我们在施工当中呢，应该注意这四个字：安坐、等候。有时候是一件好事，但等候不是说坐那啥事不做啊。我们可以去读读圣经，可以多多祷告，这是好事可以做的。所以你会看到说，等候神的成就是件非常重要的功课要做的。人能够做的事情，人做好就好了，剩下的事看上帝怎么做呗。这就是婆婆给儿媳妇的主意，你做了你该做的，剩下的事和你没关系了，看上帝怎么成就。好，那么伯阿斯干嘛呢？早上起来，伯阿斯的第一件事就是要去问那个至亲的人，你到底熟不熟，对吧？给个准话。所以呢，伯阿斯就到城门口去。这个地方讲了一个故事，说到城门口坐在那里，注意这个圣经里面用了好多的恰巧、那时、正好这样的词汇，很显然无巧不成书，这是作者的用意。实际上发生的时候不是那么巧的，对吧？都是有用意的。波阿斯呢就到了那个智亲的那等着，等那个智亲的过来，过来了吗？来啊！波阿斯就说：“母人呐、啊，你发现圣经记载有意思，有名有姓的人为什么叫母人啊？”为什么这么记呢？就说这个人从人的角度看有名有姓有钱可以买得起地，但从神的角度看呢，没名没姓，母人啊，圣经里面就出现了。这么说，说你来坐下这里来，他就坐下了。那伯阿斯就说，我再招几个长老来，主来选了十个人作为证人，那么请你坐下，有一件事跟你商量。伯阿斯对那个至亲的人说，从摩押地回来的那个挪阿米现在呢要卖我们羌族以利米勒的那块地，我想当属那块地的呢是你，其次呢是我，以外呢再也没有别人，也就是说这块地该买的人就我们两个。你可以在这里这些长老人的面前，你如果熟的话，那么你优先，你如果不熟的话，那么我就熟。那人回答是什么？我可熟。因为这里面谈的问题是什么？地。那个人说，地我要。我们今天要不要买地啊？买，增值啊，对吧？一定要买地。所以你会发现建立，这个人说我熟。那么在长老就做了一个见证，实际上在长老面前做见证，意思呢就是在上帝的面前做见证，因为长老是属神的人，对吧？这个是应该有个理解的。这里边讲了一个故事很有意思，今天可能这种情况不多了。我记得我们小时候呢，一个村里面一般会有一些年长的这些长者，这些长者呢就是在有名望的人，这个村里面说什么事情说话有人听，可以把一些事摆平的。而且这些人呢一般都那时候没有啥工作吧，大家都是农民，早上起来种地，如果年长的人就不种地了，早饭一吃就找一个地方暖和的地方，他坐到一起叙叙旧啊，抽颗烟啊，然后聊聊天。村里面的是有什么事呢，就在那儿摆平，有这样一些地方。一般情况下这个地方呢就是那时候叫供销社，我现在没了，对吧？一般就是在供销社的门口，因为供销社这个建筑在当时是都在那儿买东西，相当一个小集市一样。我记得我们村就有什么供销社，有什么四五个老先生坐在那儿，凡是村里面摆不平的事到那儿都能摆平。就是他说话有理的人也要听，没理的人也听，他就这么断定了，其他人都服，就是这样一个过程。那么伯阿斯实际上就是利用了以色列的这样一个操作模式，他说我把长老请到这儿来，现在这个事情就这么定，这儿说定的事就定好了。所以在神的面前做这样的见证。好，先说地的事，这位说我熟。然后波阿斯说，你从挪阿米手中买这地的时候呢，同时也要娶死人的妻子摩押女子路德。然后不还没完，他说死人在产业上留他的名。这个一句话里面包括两个含义，第一个你要把这个 女子娶回来做媳妇。第二呢，你和这个女子生的第一个孩子不归你，要归那个死去的，归他死去的丈夫。那人说，这样我就不熟了。人家他改主意了，原因是恐怕与我的产业有碍。对他的产业有好处吗？没好处，对吧？他把地买回来了，找一个媳妇，然后生下来的孩子不归他，你这事当然对他没好处啊，所以他不干。然后他说，你呢可以赎我当赎的，我不赎了，这件事不赎了。所以你能看到说，一件你和别人谈一个问题的时候，有利的时候他会做，建立有弊的时候呢，他就会退。这就是那个母人啊，圣经里面的就是那个母人啊。那么波阿斯有没有信？这个人就变成母人了，对吧？所以你会圣经说记东西非常有意思。好，那总得有个证据啊，怎么样的证据才算有数呢？这个地方插了一段引用旧约历史里面，实际上它本身就是旧约，它引用了一段过去的历史，说从前在以色列人中要定夺什么事儿，或者赎回或者交易，这人就把鞋脱下来给那人作为证据。换句话说，如果我们两个在长老面前谈成一笔生意或者是买卖，那么我把我的鞋子脱下来交给你作为证据，以后你要悔改的话，他把鞋子拿出来给长老一看，这鞋是我的，你看你不承认不行了。那么这就过去是这样做的，那么现在呢，也可能这个事情已经不这么做了。但那人呢对波阿斯说，你自己买吧。那人呢遵守了这样一个传统模式，把自己的鞋子脱下来留给波阿斯了，意思是什么？这笔买卖结束了，不成交，作为一个证据。所以这个鞋子呢，在中东这个文化里面是很有点意思，这样脱下来交给对方是一个证据，如果扔过去呢，这是非常不礼貌的行为，对吧？那么我们在布什当政的时候，中东演讲你会看到过鞋子扔过好几次，这是一种非常不礼貌的行为，就是把鞋子扔给对方，是一种侮辱性的行为。这些东西都从圣经里面来的，会看到这些东西啊。那么伯阿斯就给长老和民众说了，他说，你们今日做见证，凡属以利米勒的和基列亚的和马牛的，我都从伯阿米手中置买了，也就是说财产他全部买过来。然后呢，又娶了马牛的妻摩押女子路德为妻，好在死人的产业上存留他的名，免得他的名在本族本乡灭没。你们今日可以作为证见证。哎，你会发现那个母人和波阿斯做的东西不一样。波阿斯三件事多做，他说，你的产业我要买过来，媳妇我要娶过来，生的孩子为你留名，这三件事他都做了。这就是波阿斯，这就是他婆婆的眼光，他说这个人是对的，你跟着他走肯定没错。好，那么置办产业买了，续双留名这件事也做了，那么对波阿斯来说，这就是上帝所喜悦的，犹太律法所规定。那么在城门坐着的这些长老和众民众呢，就做了这样的见证。我们注意看看这些长老怎么样对这件事做评价，下面的话这么写的，长老说，我们做见证，愿耶和华使敬你家的这女子像建立以色列的家拉杰利亚两人一样，就这里面引用了一个创世纪的典故，拉杰和利亚，又愿你在以法塔得亨通，在伯利恒得名声，愿耶和华从这少年女子赐你后裔，使你的家像他玛从犹大所生的法拉斯一家一般。这段话读起来有点绕口，里面讲了两个典故，都从创世纪里面来的，而这两个典故呢都有点意思。我们先说第一个，谁是拉杰谁是利亚？雅各的两个太太，雅各喜欢拉杰，不喜欢利亚，而利亚是姐姐，拉杰是妹妹。所以呢，最后娶的时候呢，雅各那地方用了一句，雅各早上起来睁开眼睛一看，啊，原来是利亚。还记得创世纪那段描述吗？ 我不知道这谁有没有这种经历，早上一起来发现啊，不是我猜的那个，有没有这种经历？你就会发现圣经描述东西很有意思，让雅各大吃一惊，这不是我喜欢的那个，所以他就跟他老丈人说，老丈人说，老大不出现，哪有嫁老二的例子？所以就说，那你要娶老二吗？再不是七年。那一段故事告诉我们，雅各娶了老大和老二姐妹俩，同时带了两个侍女，一共四个女子为雅各生孩子，生了多少个？生了十二个孩子，那个竞争激烈啊，对吧？一中一流的竞争，生了十二个孩子，这十二个孩子就是以色列这个民族的起源，也就是十二支派的每一个支派的名字，就是十二个儿子，中间还有一个女儿，对吧？所以这个地方长老对他的祝福是说，你把这个女子路德娶回去的话，作用是什么？就像当时雅各重建以色列一样，有这么一个作用在里面。也就是说，这个女子进你家以后，带给你的福气不是一般的福气，要像雅各重建以色列一样。我们知道后来是发生什么了，他生了一个儿子，儿子又生了一个儿子，是谁？大卫王。所以你就知道这个祝福是有原因的，也就是这个女子进入你家以后呢，以色列这个国家会因她得福，就像当时雅各从利亚和拉结建立以色列这个国度十二支派一样。所以这个例子是有背后这个意义的。下面一个难理解吧，第一个好理解吧，下面一个难理解。他说这个女子进入你家以后，你们家会生孩子，这个孩子像什么呢？像他玛从犹大所生的法万斯一家一般。这个故事大家读起来有点不愉快。犹大我们都知道啊，是十二个儿子里面的老四，对吧？是利亚所生的。那么他玛是谁啊？他玛是犹大的儿媳妇，所以你就知道这个从关系上有点乱，对吧？但是圣经说这个路德进入你们家以后呢，会像这样一个关系生下来一个家族，他赐福儿子引用了这样一个典故，你会发现很难理解。事实上我们去看这个他玛，他玛是犹大的儿媳妇，犹大儿子死了以后呢，他把儿媳妇遣回娘家，而且给儿媳妇一个答应，说什么？说我的老三要长大的话，我要把你娶回来。结果老三长大以后，犹大不干，于是他玛就扮成妓女来遇到雅各，与那个来遇到犹大。那么犹大和他就生了一个孩子叫法勒斯。说这段事情并不光彩，但这段事情里面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理念，就是他玛自始至终守着犹太律法。他说我要回到犹大家去，这是犹大必须做的，他没有外嫁，没有做任何事情，而是等到他的三儿子长大了以后直接找犹大。最后那段故事告诉我们，犹大最后说了一句话，叫什么？他玛比我更公义。所以现在知道这个为什么这个长老要引用这两个故事来祝福这个女子呢？他说这件事情虽然是一个外邦女子，路德本身是个外邦女子，就像当时他玛一样，虽然是个儿媳妇，这个世界虽然发生的有点乱，但是呢，这个人将来给你带的福气呢，不是一般的福气。大卫要从他而出，以色列人神所喜爱的节选的君王要由此而出。所以这两个例子和创世纪密切相关。如果大家顺顺利利读过去，你发现没什么意思，稍微停下来反思一下这段历史呢，你会发现这个祝福其实有很深的含义在里面。不要小看一个外邦女子，不要小看一个出身甚至背景不好的一个女子，她可能给这个家族带来极大的兴旺，国度可能因此而产生，君王可能因此而出。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理念。他玛终是于犹大的长子，终是这个名分。那么拉结和雅各呢，我不知道拉结是犹大最喜欢的，那个雅各最喜欢的，利亚呢不是，是神赐给他的，不是他喜欢的，各有各的特征。这三个女儿，所以这段稍微难理解一点。我们知道这些长老的祝福是通过这样的方式给的，那么伯阿斯明白吗？伯阿斯明白，他听得懂，对吧？他知道这段历史，于是呢伯阿斯就娶了路德为妻， 下面的故事就非常简单。中间我估计要办婚事花很长时间的，圣经一个字都没有，那不重要。重要的是伯阿斯娶了路德为妻，与他同房，耶和华使他怀孕，生了一个儿子。怀胎十月的事，一句话就过去了，生了一个儿子。这个儿子呢，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他的婆婆一看到这个儿子就说：“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他知道这件事情是出于谁的，婆婆是最清楚的。他说：“因为今日没有撇下你，使你无至亲的亲属，愿这孩子在以色列当中得名声，他必提起你的精神，奉养你的老，因为是爱慕你的那个媳妇所生的。说有这个媳妇呢，比有七个儿子还要好。”你就会发现，这个孩子生下来以后，他的婆婆非常高兴，对吧？婆婆有了养老的人了，圣经上给他的祝福说：“提起你的精神，奉养你的老。”她的婆婆原来是叫甜，后来叫苦，对吧？现在生了这个孙子呢，更甜了，所以她精神好了，然后有人奉养奉老，说这个媳妇比七个儿子都好。所以路德蒙福生了一个儿子，耶和华呢就被称颂，挪阿米呢被奉养，说这些事情都成为水到渠成。好，挪阿米就把这个孩子呢抱在怀中，做他的养母。所以这个地方他身份上有一个变化，实际上他是孙子，对吗？但是波那个挪阿米呢想把他当作女儿一样看待，作为养母。那么邻舍的妇人就说：“挪阿米得孩子了，就给这个孩子起名叫俄贝德。”那么这个俄贝德呢就是耶西的父，耶西呢就是大卫的父。圣经的作者特别把这一段结果给大家讲清楚了吗？这就是长老为什么要那么祝福，因为以色列人神所拣选和喜悦的王要由此而出，就是这个孩子。说路德生了个孩子，婆婆养了一个儿子，对吧？大卫的成为这个孩子的路德的三代子孙，也就是路德做了他的曾祖母。那么俄贝德是什么意思呢？敬拜。这个孩子的名字就是敬拜的意思。下面圣经里面记载了一段家谱，说法勒斯的后代记在下面：法勒斯生希伯伦，希伯伦生兰，兰生亚米纳达，亚米纳达生拿顺，拿顺生撒门，撒门生波阿斯，波阿斯生俄必德，俄必德生耶西，耶西生大卫。如果你简短的读这一段家谱，你会发现没什么意思，稍微把它细化注意一下，发现这一段家谱很有意思。第一个，这里面这几个人名字各有特征。法勒斯是突破的意思，希伯伦是兴盛的意思，兰是升高的意思。所有这些意思里面，你会发现有几个很重要的：一个俄贝德要敬拜，然后大卫呢，神所爱的。其实这个还不是最重要，最重要的下一张幻灯片里面给大家看。这里面这个家谱里面呢，可以分为两段，一段呢。是所有这些人都在出埃及以前，还有一段呢是在出埃及之后。如果这样分开的话，你会发现正好是五代，五代从法勒斯到拿顺是五代，这五代都是在埃及那边生的。那么从撒门开始呢到大卫，这五代呢是出埃及以后生的。我们知道撒门的媳妇是谁啊？就是那个妓女啊，拉合啊，对吧？就是攻进俄耶利哥城的时候那个妓女吧，所以他不是从埃及出来了吗？所以从这以后都进入这个出埃及了。然后这里边有三个女人，第一个女人是塔玛，塔玛是谁呀？法勒斯的妈妈就是塔玛，就是犹大的那个儿媳妇。那么这个家谱从什么时候开始记起？从塔勒斯开始记起，也就是他的妈妈就是塔玛。这个孩子是和犹大生的，不是和犹大的儿子生的。第二个女人喇合就是撒门的妻子，也就是波阿斯的母亲，就是那个外邦妓女，耶利哥城墙上的那个妓女。第三个女人就是这个路德，俄贝德的母亲是波阿斯的太太，是一个摩押人，外邦女子。然后这里面还出现一个人，亚米纳达，知道这个人是谁吗？这个人是亚流的岳父， 如果大家查一下圣经的话，在马太福音的贾谱里面你可以看到他是亚流的岳父。你如果把这些关系理顺的话，你会发现这个贾谱里面人每一个人物都了不起，是吧？非常了不起。所以你简单的看这个贾谱还看不出什么东西来，实际上作者的用意很清楚。作者的用意说，你现在看清楚吗？以色列的未来是从犹大到大卫，这是你们要看的方向，其他的都不是你们要看的方向。作者这个含义比较清楚吧，这是作者的意义。好，我们在这讲这之前呢，看一下这个家谱。从犹大到法勒斯、希伯伦、来亚米纳达到拿顺、撒门、波阿斯、俄贝德、耶西、大卫，这后面两边各自生的孩子很多，你会发现圣经里面这条主线到大卫就这么几个重要的人物，三个女子在这个家谱里面扮演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好，这段故事里面呢就这么简单，可以分享的东西非常多。上一堂已经有人提到过关于婆媳关系的问题，其实婆媳关系是世界上最难处的关系，对吧？也是每一个人必处的关系，谁也避不开这个关系，对吧？那么这个关系里面怎么办呢？婆婆注意抓大的，别抓小的，给婆婆的话指明方向，出谋划策就可以了。至于他们的这个每日三餐不要理他，他们爱吃啥吃啥，爱喝啥还喝啥，不要管他，大方向对，别的事别管了，管多了就会出问题。讲一个简单的见证，我们曾经在我以前住那个小仓上一个教会里面有个弟兄，他丈母娘是国内是财务搞出纳的，所以对财务非常熟悉。到加拿大来以后呢，丈母娘给这一家人管财务，你就会发现这个事情呢严重违背了圣经原则，他不应该动这个部分。结果呢乌烟瘴气，不到半年婆媳关系一塌糊涂。所以这件事情婆婆不要接受，儿媳儿夫这个孩子们爱吃什么喝什么是他们的事儿，这不是你关心的重要，你关心的是他们走在正道上，关键时候给他们出谋划策。像波这个路德的婆婆说，你就跟着波阿斯走，哪都别去，这叫方向。另外一个呢，沐浴更衣，掀起他的背角，给他暖脚，这是你应该出的主意，出谋划策，有这个婆婆的就好了。作为媳妇，走老敬老，这个是必须的，这是晚辈对长辈的尊重。路德呢，从十麦穗到回家去，和他的婆婆有贤德的女子的称呼，就从这儿来的，这是勤劳的表现。所以如果做成这个关系呢，我想婆媳关系就没问题了，是吧？我们今天婆媳关系主要的问题呢就出现在这里面。但是这张圣经里面，从如果你从这个角度去学习的话，主要是要考虑这个大方向刮好就行了，小事不要太介意。我曾经看过一段段视频，有一段视频是一个婆婆和媳妇两个在争斗，争斗如何教养这个孩子，而且这个媳妇呢是一个中国男孩娶了一个西方女孩。那么这个婆婆就对这个媳妇就说，这是我的孙子，你这么教育是不行的。那个媳妇就说，这是我的孩子，和你没关系，我想怎么教育怎么教育。你会发现这个问题就出现了吗？就说婆婆应该掌握大方向，别把这些事情把媳妇管了，让媳妇去管，别去管去涉及她那件事。好，这是从一个方面你可以去学的，你可以学另外一个方面，比如说路德作为一个外邦女子，如何在以色列这个民族里面得到上帝的祝福，成为大卫的至亲子仪，这个是我们从信仰里面可以学习的东西。好，我们把这些东西呢回去让大家思考。我们现在回到路德记的总体信息来看，我们说路德记写自以色列的王朝初期，也就是扫罗作王的初期。那么读者是谁呢？就是扫罗和扫罗作王时代的那些以色列人啊。那么那时候的那些以色列人读这篇文章的时候，他是连贯性读下来的，因为路德记和士师记是一卷书，在旧约里面他是连贯读下来的。当你读士师记读的时候，你会发现说 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说读得很惨，对吧？这我们今天读四世纪读完以后，你的感觉是，哎呦，太悲惨了这段历史。然后呢，再读到路德记，说，哎呦，路德记这个漂亮哎，多温馨哎，上帝仍然在掌管哎。然后读这读完以后，他要看一下现在，他说现在我们的王是扫罗哎，我们的王是遵守摩西这个耶和华的律法呢，还是任意而行呢？如果你是作者，你会想这个问题吗？你是读者，你会想这个问题吗？我们的王扫罗究竟是四世纪里面的任意而行的王，还是像波阿斯一样遵纪守法？这是当时读者必须考虑的一个问题。所以扫罗为王，扫罗出自便雅悯。我们读四世纪会发现便雅悯支派怎么样，坏透了，干嘛？淫乱成性，偶像崇拜。所以你会发现读者在读这两篇文章读完以后呢，他会学到一个知识，一个重要的知识。他说还是犹大好，而且呢，大卫这个支派已经出现了，而且后边告诉我们这个家谱里边方向非常明确，对吧？大卫已经在这儿了，我们的王以家谱为证，是出现在大卫家里面。我们的王现在在这儿，不是现在在位的那个扫罗。这件事情有家谱为证，用我们今天的话说叫根红苗正，是吧？是不是叫根红苗正？我就上次说错了，说对了吧？这次叫根红苗正吗？根正苗红还是根红苗正？根正苗红还是算了，哎，大家回去改过来就好了。所以你就会发现，作者其实有非常明显的用意。就是说，所有在大卫王朝时期的人读到这篇文章得到的结论是说，我们的希望在犹大而不是便雅悯，我们未来的君王不是扫罗而是大卫。这就是撒母耳作者的用意，上帝给他的使命就是这个，他要在扫罗执政时期把一个放羊的小孩子扶正成为以色列人的君王，这是一个重要的使命，撒母耳先知的最重要的使命。这也就是四世纪路德记记载的最重要的内容和这本书为什么在圣经里面。如果单说为了婆媳关系，这本书不会在圣经里面，你可以找好多关系的书，对吧？如果单说为了别的其他故事，都不会出现在圣经里面。但是因为这里面涉及到王权的顺利转接，所以这本书出现在圣经里面。这是先知撒母耳的重要使命。说这本书很好读，大家回去之后一个小时可以读两遍，一共只有四章，非常明确。有这样一个思想以后呢，大家回去再温习一遍，好吧？好，路德记呢，我们大家就跟大家讲这么多，然后呢，回去再读一下，有很多的细节的东西呢，我们可以一起在后面讨论或者什么样都可以。我们每一堂课程呢都会录影，我们会把所有的录影资料呢上传到华夏互动团的网站上去，大家可以到那里去免费，随时随地去收看。那里边现在有从怀疑到信仰，有张牧师的主日讲道，也有我们这个课程现在叫刘老师讲圣经，大家都可以到那儿去随意去听，还有一些其他的内容和书啊资料啊都可以到那儿去看，好吧？下面。